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我是华信信股分析师李慧，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第88期信股探寻线上汇报。本期将给大家汇报三个标的：长裕集团、春光集团还有中科仪。那同样的，在正式汇报之前，我们先提示一下，那本次的汇报呢，并不代表我们短期的推荐建议。关于相关标的的一些推荐建议，或者更多新股次新标的的推荐建议，我们欢迎大家会后给我们去做更多的沟通。那现在开始我的正式汇报啊。首先跟大家介绍第一家公司，长裕集团。长裕集团我们起了一个算是一个标签吧，是我国少有的高端锆材本土供应商。那锆材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平时也能接触到，大家平时一些假牙上面用的其实就是锆类的这个材料，这个可能是大家最熟知的一个材料的品种之一了。那公司的主要产品呢分两块，一块是锆类的一个产品，一个是特种尼龙的产品啊。锆类这个产品目前在公司收入体量中可能占的比例会更高，大概有60%的比例，特种尼龙呢会比例会相对低一些。主要的产品虽然说两大类，一个是锆类，一个是特种尼龙，但是具体到产品名称来说的话，那它包括说氧氯化锆、碳酸锆、氧化锆、纳米复合氧化锆、特种尼龙，然后长碳链的二元酸，还有长碳链的二元醇及长碳链的二甲酯。那公司的产品呢，主要应用的这个领域包括说汽车、通讯、消费电子、陶瓷啊，高性能的陶瓷，还有说医疗这一类的一个领域。从销售的这个区域来看的话，公司的产品全球销售，那除了国内啊，包括说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那公司都有销售。那从公司的合作伙伴来说，以及说公司的这个下游客户，那包括说像国石材料、第一锡元素啊，这个是全球的龙头啊，日本东潮、比亚迪、舒尔维、金发，然后瑞士的 EMS 和韩国韩华，这些知名企业公司都建立了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关系。那从公司的这个募投项目来看的话，那公司预计募集资金其实是7.8亿啊，准备投入三个项目，那当然都是现有的这个项目，以及说一些基于现有的这个产品向下延伸的一个项目啊。但实际募资呢，公司是在5.7亿。那具体那个现有的产品的项目我们就不多说了，那重点说一下这个年产1000吨的生物陶瓷及功能陶瓷制品项目。那这一块其实是公司向下游延伸的一个项目啊，那主要就是生物陶瓷，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齿科假牙这一块，可能大家会能够比较能够理解啊。那当然具体的我们后面再去说相关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司所在的这个行业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了锆产品呢，其实公司目前的虽然两大主要产品中可能更加这个目前收入比重更大的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大类吧。那这个锆类呢，公司产品分成主要目前是四大类的一个细分的一个产品，其中呢氧氯化锆这块，氧氯化锆呢其实是基本上是很多锆材料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原料，但是它单独来说的话，它可以用也可以用来生产像阻燃剂啊，然后柔革剂啊，然后添加剂还有干燥剂等等。那整个对于氧氯化锆的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它针对的其实是整个锆系材料的一个这个下游的一个应用呢。那主要的话可能说包括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军工啊，然后高端制造业啊，然后尤其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像 5G 啊、电子啊这个领域，其实都是在用到的，甚至来说在一些新产业里面这个用途是越来越广。那目前呢，我国可能是这个氧氯化锆的这个最大的生产国还有出口国。那国内的主要生产企业呢是包括公司啊，这长裕，以及说包括说金安高科、东风锆业啊、英格瓷这些公司。那公司的这个产能规模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啊，也是国内的这个产能最大的这么一家公司哈。那碳酸锆这个细分的一个品类呢，它主要就用在催化剂、化妆品的一些添加剂，还有说一些阻燃剂、遮光剂，还有说一些表面助剂上面。那公司目前的这个产能呢，大概在10000吨每年，产能规模算是在国内算是排名比较大的哈，但是不是最大的。那氧化锆这一块呢，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于生产像耐高温的一些材料啊，还有说陶瓷的一个色釉料，然后压电 陶瓷，然后以及说一些电磁的一个添加剂哈。同时呢，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这个氧化锆的这个产品还能用来去做人造宝石等等这一些的产品哈。对于纳米的复合氧化锆这个产品呢，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后面会重点去提的，因为这个算是整个算是高端的一个锆产品了，这也是我们给这个长玉器标签的这么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应用哈。那这个复合氧化锆呢，它其实是它的其实是包括说陶瓷啊，然后说消费电子的一些器件、光通讯，然后说新能源材料、医疗器材中间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原料。然后根据粉末的这个径粒大小哈，又可以分成普通的微米级的这个氧化锆，以及说公司目前的这个产品就是纳米级的这个复合氧化锆的一个产品。那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那主要的这个生产企业是第一矽元素，还有法国的圣戈班，还有日本东潮这三家企业。那这一类的产品呢，其实它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高强度啊，耐高温、耐磨、绝热、绝缘、抗腐蚀，以及说电学性能很好的这等等的一些特征吧。那其实基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行业，其实对于这个公司的核心的特征，其实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公司的下游应用是极为广泛的，包括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公司其实有四大基础的这个锆的这个产品哦，然后这个作为最为基础的原料哈，氧硫化锆这块，那公司目前在这个细分市场上也形成了比较强的这个规模优势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那公司的这个产量其实是国内第一的，然后在2024年国内市场份额基本上是高达30%，所以公司是具备很强的，我们说这个行业的一个拓展的这个潜力，或者是说我们说具备比较强的这个主题的一个话题性吧。那同时呢，公司的这个向下游延伸的，刚我们说的纳米级的这个复合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可能第一矽元素啊，包括说日本的企业，其实这三家企业可能是全球主要的这个龙头企业。那公司的这个纳米复合氧化锆的产品呢，其实是跟这个第一矽元素去合作去做的，那合作投资设立了一个叫迪凯凯新材料的这么一家公司，所以公司也就基于跟这个合作的这个方案吧，就成为了国内少数可以去掌握凝胶水热法生产高质量纳米级的以稳定氧化锆的这么一个锆材料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产品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纳米级的这个复合氧化锆是制造说特种陶瓷，然后消费电子器件、光通讯器件，然后新能源材料的这块的一个基础原材料，也就是说未来公司会具备比较强的这个主题的一个想象力。那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公司第三大客户在最新报告期里面，第三大客户是叫四川宏泰。那四川宏泰呢，我们也会看到它的主要的这个购买公司的这个产品是用于去生产的人造宝石啊。这个四川宏泰呢，也拥有大概1年6000吨的人造宝石的一个生产能力，所以长玉集团相应来说也是属于人造宝石产业链上的这个重要的一环吧。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特征，公司其实是在锆材料这块占据了比较强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地位，同时锆材料又具有比较强的一个下游的一个延展力，尤其是对于一些高端和新兴的一个应用，那这个是我们觉得是需要去关注的。那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公司两大产品，那除了锆产品之外，另外一个是特种尼龙。那特种尼龙呢，它其实主要用于像汽车、光学材料、消费电子、无人机，同样应用于这些可以说是一些新兴的这个市场。那同时呢，特种尼龙跟锆材料还不太一样，那锆材料呢，可能我国是最大的出口国也是生产国，那但是在特种尼龙这块，可能目前这个市场是由海外厂商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那整个目前全球的特种尼龙的这个生产厂商主要是杜邦、英创、阿克玛，还有瑞士的 EMS 这一类的公司吧。那公司目前现在大概拥有一年1.5万吨的特种尼龙的这个聚合的一个产能，那具体的这个排号包括有50多种，那其中有部分的产品呢，现在已经可以达到海外的这个巨头的这个标准吧。那 同样的，随着特种玲珑的一是国产化率的提升，二是这个在一些新兴产业的应用的一些增加，那公司其实也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这个业务的一个延展性和话题性吧。那第二点呢，我们会看到公司目前的，从公司目前的产品来看，其实更多还是集中在像上游的材料，或者是说中上游的一些材料。那现在呢，其实公司基于这个包括锆材料还有说特种玲珑的两条线吧，其实目前正在积极的向下游去做延伸。那我们刚刚其实在说木头项目的时候也提到了，那在锆产品这块，那公司目前这个木头项目有一个这个主投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投资做一些高端的一个特种的一个陶瓷。那这一块目前公司主要针对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主要针对的还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齿科假牙这块啊。现在目前公司的整个的这个特种陶瓷的中生产线目前是已经具备小批量的这个生产易使用氧化锆瓷块产品的一个能力，并且我们也看到公司的一些样品呢也通过了一些这个口腔意识加工客户的一些测试和验证。那在特种玲珑这块呢，公司也正在积极的向下游延伸，那像目前主要向下游延伸的一个方案就是尼龙的一个弹性体。我们会看到尼龙的这个弹性体，它有这个耐震强度比较高，弹性恢复比较好，并且低温抗冲击的强度比较高，耐低温性优异啊，抗静电性能优异啊等等这些优点哈。那尼龙的弹性体，大家相信大家去买运动鞋的时候都会感知到啊，现在很多这些品牌的鞋都开始用尼龙弹性体做鞋底啊，所以公司研制出了不少这个湿度低，然后残弹少，并且性能优异的这些一些尼龙弹性体，来用于说这个鞋类的，像运动跑鞋、登山鞋、滑雪靴，然后包括说运动器械类的这个，还有说也有导管等等这些领域。那目前呢，公司这个弹性体的尼龙弹性体的这个中式生产线是已经进行了小规模的一个生产。那部分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呢，可能跟国外的产品已经是比较接近了。那从公司过去的这个财务情况来看，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那如果不考虑公司现在在向下游做的延伸，那过去公司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中上游的这么一家材料类的这么一个，或者说新材料类的一个公司哈。那公司的这个收入体量呢，在过去三年基本上都在16亿到18亿左右，其实整个业绩是比较稳定的。那同时净利润的波动呢，也是相对比较小的。那从这个收入结构来看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锆类呢是公司目前最为主要的这个产品线，整个收入占比在60%以上，特种尼龙呢大概在20%以上。从公司的这个同行业的对比来看的话，那公司选择了像东鹏锆业、三成新材、国瓷材料还有南京巨龙作为自己的可比公司啊。但相对来看的话，可能东方锆业的可比性可能会更高一点哈，但这个也不能完全可比，因为我们说的公司毕竟还是两条线、两条腿走路的这么一家公司嘛。对于可能的一个风险吧，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公司的目前的纳米复合氧化锆的这个新产品，其实是应该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产品哈，也可以说是比较性感的一个产品。但是这个跟第一稀元素的合作的里面，其实对于投资条款里面确实会有一些这个限制的一些条款，包括说更多是针对国内市场去做销售等等，可能这一块可能会带来就是未来的一个市场空间的测算，以及说中间发生的一些可能的一些争议性的一些事件吧，所以这个风险可能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去看公司的锆材料，因为传统的这个氧硫化锆，或者说我们说中低端的一个产品，其实在国内市场上竞争是相对比较充分的，所以在这一块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波动的一个风险，包括说原材料价格的一些波动的一个风险，也是值得我们 去关注的。那第二家跟大家汇报的公司呢，就是春光集团。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那春光集团呢，是国内软磁铁阳体磁粉的一个龙头供应商，所以听这个标签大家就知道它的主要的产品呢，其实就是软磁铁阳体的一个磁粉。那当然公司沿着整个产业链向下游去逐步去拓展，然后目前已经具备了生产可能相对偏中游的软磁铁阳体磁芯，然后电子元器件以及说偏下游的电源等等产品的这个生产的能力。从公司的终端应用来看的话，因为大类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电力能源类，大家都知道哈，铁阳体啊、磁粉啊，更多都是在一些这个充电啊、放电啊等等这一类的一个环节啊。那包括说新能源的汽车及充电桩，然后智能家居还有智能家电、通信电源以及通信设备、绿色照明、光伏储能、物联网医疗等等这些领域。那从具体来看的话，那磁粉的客户，那它的下游更多是磁芯和电子元器件嘛。那磁芯的客户呢，那主要就是像变压器啊、电感啊等等，以及这一类电子元器件的一个制造企业吧。从公司的募投项目来看的话，公司主要投入两个这个项目啊，拟募集资金8.4亿，实际募集资金在7.3亿。其中第一个是这个产能的一个投建项目，就是智慧电源磁电材料项目。那公司这块将会新增7.5万吨的这个磁粉，还有320万个电源产品的一个生产能力。按照公司招股书里面预测的募投项目年新增的一个营业收入来看的话，大概接近2025年可能八成左右的一个营收吧。从公司所在的行业来看的话，主要就是软磁铁阳体这个行业哈，我们刚刚说了，其实都基于这个行业在做拓展。那根据第三方的一个预测，2024年全球软磁铁阳体市场的销售额大概是在27亿美金，2031年大概是在37亿美金，年复合增速大概接近5%吧。那我国呢是全球主要的这个软磁铁阳体材料的一个生产国，2024年大概销量是在50万吨，销售额大概在92亿，接近92亿吧。从软磁铁阳体的这个应用，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其实更多还是跟电力能源相关的这么一些领域啊，所以更多来自于说是一些新型的一个消费电子领域，还有说新基建领域的一个增长的需求，增长的一个需求。从技术上来看的话，这个软磁铁阳体的材料呢，目前正在向宽温、宽频，然后以及说这个高饱和的一个磁通密度等等方向去发展吧。我们看一下公司亮点啊。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管理层吧，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专家团队吧。那我们可以看到石控人兼董事长韩卫东先生，其实在1999年然后到2027年，其实当时就负责了国家级的火炬项目高纯氧化铁的这么一个研究开发，然后并且也是国家的领军人才，然后也在山东省呢属于这个当地的一个领军人才，以及说更高级的这个工程师。然后总经理呢同样的也是国家级的这个领军人才，并且也是全国的执行元件还有铁阳体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会看到公司的高层来说的话，其实都是行业的，一定程度上是行业的这个大拿，然后在这个磁芯材料领域其实有丰富的这个行业的研究经验还有这个技术经验。那第二块呢，我们会看到公司其实是国内软磁铁阳体磁粉行业的一个龙头。那包括说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可以生产磁粉产品50多种，并且产品呢整个的都建成了这个多条的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生产线，整个产品的这个一致性也是比较好的。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的这个出具的这个证明啊，2022年到2024年，公司的软磁铁阳体磁粉的一个销量，就不含对内销，我们说外销的这个销量， 连续三年其实排名国内第一，整个2024年的一个国内市占率大概 12.8%。所以公司的整个行业地位是很高的，并且呢我们看到公司的木头项目将会新增此份产能大概 7.5 万吨。并且这个木头项目其实是提前做了投产的。所以这块公司的这个至少从产能销量的这个龙头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固的。那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在初级介绍公司的也说到了，公司其实目前基于磁粉其实开始向中游下游去延伸，包括已经具备了磁芯元件然后电子元器件的中游的生产能力，以及说下游的电源产品的这个生产能力。那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的发展，三方的共同其实是有望去促进公司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地位的。那同时呢，我们去看这个电源产品，也有可能是公司未来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吧，不知道合不合适用这个词哈。那我们会看到，目前公司的电源产品在公司收入比重中的占比大概只有2%左右。但是我们同样的，从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公司的木头项目介绍来看，那未来公司将要扩增年320万个的这么一个电源的一个产能啊，同时呢木头项目已经开始这个建设，2026年其实就会去做一个初步的投产，大概应该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吧。如果根据公开的这个资料显示啊，2026年3月份公司就已经形成了160万只电源的这个年产能，然后在2027年会完成全部的一个大产啊，所以这块的未来的这个至少公司对于电源是具比较大的一个期望的，同时也已经投入了这个巨大的这个资源。那从产品开发方面，我们会看到公司电源产品有70余款的新型号的已经开发成功，并且已经开始实现这个销售收入。然后2025年又推出了像 BMS 的一些产品、管脚类的产品，还有说大功率的一些产品，去拓展像这个净水设备啊、车载雷达，还有海外网络啊、通信啊，然后 LED 照明啊等等这些应用领域。那在客户拓展方面呢，公司2025年是拓展了4家，预期年采购额可能会在1亿元的这个比较大型的客户。那其中有3家呢是已经签订了这个正式的合作协议，1家呢目前属于数量验证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这一块接下来可能会成为公司的这个重要的增长的一个存在点吧。那从公司过去的这个财务情况来看的话，2023年到2025年公司的收入分别是9.3亿、4.8亿和11.5亿，规模净利润的分别是0.9亿、1个亿和1.2亿。总体来看就是一个稳健增长的一个公司吧。那公司目前来看的话，4个板块：磁粉、磁芯、电子元器件还有电源。那磁粉还是占据绝对的主导哈，大概80%收入来自于磁粉。从公司的这个同行业对比来看的话，那公司选择的是恒年动磁、天通、新坎达、广优达的这么几家公司啊。但具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需要去有针对性的去对比一下吧。从公司的这个可能风险来看的话，因为刚刚提到了这个公司目前的产品其实还是集中于磁粉嘛，磁粉就相对来说还算是一个材料类的这个公司哈。那目前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个价格波动的一个风险，然后以及说价格波动之后带来的一个毛利率波动的一个风险。那第二块需要去关注的可能就是中游的，像类似于磁芯啊这些业务的这个增长空间，可能我们需要去关注吧。第三家给大家汇报的公司是中科仪。中科仪是集成电路领域国产干式真空泵的这个核心供应商，其实是应该来说是目前国家急需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装备这个算是突破者或者拓展开拓者吧。那公司产品呢是主要用于像集成电路的晶圆制造， 还有说光伏电池这些半导体产品制造所需要的这个干式真空泵。然后当然公司也面向国家的一些重大的一些科技的一些项目去提供一些真空科学仪器设备。那真空泵呢，它其实是半导体制造真空系统的这个核心关键部件。那集成电路这个制造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15个主要工艺环节中，大概有11个其实都需要运用到真空泵来实现真空环境。啊，简单来说就创造真空环境吧。那这个占比呢，可能在整个的工艺环节里面大概占到了70%。那尤其是随着我们说这个先进工艺，包括精细度复杂度的提升，那其实对于真空环境的要求也是更为苛刻的。所以这块需要的真空泵的数量以及说对于它的技术标准要求都是越来越高的。那比如说我们都看到了，如果用 EUV 这个光刻技术，那基本上都必须要在这个真空环境中才能去实现的。那公司的背景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中科仪啊，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公司其实是中科院旗下的沈阳仪器所。那它主要就是专注在这个接近真空超高真空技术研究和发展的这么一家企业。那公司拥有了这个真空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然后国家真空仪器装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还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3个国家级的一个研发平台，算是我国去做真空技术和真空类科学仪器攻坚的这么一个主力军吧。从公司的这个募投项目来看的话，那公司的 IPO 募投主要是投入3个项目啊，包括说真空干式真空泵的一个产业化的建设项目，以及说高端半导体设备的扩产，还有研发中心的建设，以及说新一代的干式真空泵的这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来说一下公司的一个特点吧。行业其实不用说了，毋庸置疑啊，它其实是跟随着集成电路的一个发展。我们说了，它主要应用领域是在集成电路，所以它其实跟随着集成电路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需求吧，以及说半导体这块的一个真空的一个需求，然后再逐步去发展。我们会看到从公司的特点来看的话，那公司在干式真空泵领域其实目前的这个行业地位是已经是比较稳固了，然后基本上代表着国内干式真空泵这块最高的这个水平吧，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干式真空泵的这个领域，公司产品是满足了14纳米先进逻辑芯片，以及说128层以及以上的这个 3D NAND 这个存储器工艺的一个生产需要。并且呢，公司在国内的各大领先的这个晶圆制造企业都实现了这个批量的一个应用，包括说国内的一些这个主流或者代表性的一些客户，其实公司的产品都已经进去了，也支持相应的这个国产的一个设备。那如果我们从海外客户来看的话，那除了在国内客户我们说有国产替代或者是国产化的需求哈，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海外客户发展也是比较顺利的。那包括公司其实已经通过了像台积电 SK 海力士的这个测试验证，并且已经实现了这个小批量的一个出货。也就是说可能虽然说公司的产品不仅获得了国内主流的客户的认可，同时呢已经获得了这个海外的部分的这个龙头客户的一个认可。那除了对于这个硅基半导体这块，那对于说像碳化硅、砷化镓这一类化合物的半导体的这个制备，那公司的这个干式真空泵的产品其实也已经实现了这个批量的一个交付。从具体的份额来看的话，目前公司其实是国内最大的国产干式真空泵的制造企业，也是唯一在集成电路先进制程领域去实现批量应用的这个国产企业。目前国内的这个市占率是在12.7%，当然它的主要竞争者其实是目前是海外企业哈。那国内好像有一家本土竞争企业就通家科技吧。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公司也是唯一在这个清洁、中等、苛刻工艺都实现批量应用的这个国产企业吧。那第二块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刚刚我们是说从客户、从公司的这个产品、从公司的这个市占率来看的，公司其实是在国内这个干湿真空泵领域其实是属于一个核心的供应商。那同时呢，我们从股权这个结构来看，也可以看到公司在这个国产干湿真空泵的这个行业地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股权结构里面，第二大股东其实是大基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它持有了公司 19.7% 的这个股份。同时呢，这个整个的这个除了大基金持有的，除了公司持有了公司这个股份之外呢，那公司其实还持有像公司的主要的客户，像长江存储啊、方华创啊，然后吉塔半导体的这一类的这个客户。那所以公司其实是有望跟国内的整个的这个主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好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半导体的厂商呢，实现一些更为深度的一些绑定。那第三块呢，我们会看到那公司其实是除了这个集成电路领域，其实是具备很多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主题的一个属性或者说话题性的。那公司呢，其实是上海光源的这个参与的单位，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公司的前身也成功研制了第一台的这个国产分子束的一个外延的一个设备，所以公司其实是具备一些其他的这个可能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部件也好，或者是这个设备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映射吧。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公司还持有拓金科技这个1.52%的这个股权，然后同时也持有中科信息。那当然这块可能一方面啊，可能我们待会会再说这个公司的这个报告期的业绩来说，那造成了公司净利润的这个波动比较大哈。那当然同时呢，也代表着公司其实是具备相应的这个相应领域的一个算是受益方吧，同时也是产业链上的这个受益方吧。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公司其实是最近三年以来第一支北交所去实行晚下询价的这么一个新股，所以这块来说的话，其实公司综合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公司其实是会比较多的这个吸引市场关注的一些点吧。那从公司的这个基本财务情况来看呢，我们会看到公司23年到25年的营业收入分别是8.5亿元、10.8亿元和12.9亿元。规模净利润是6亿元、1.9亿元和8.4亿元。那整个从收入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是稳定增长的一家公司哈。那规模净利润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主要还是股权的一些波动啊。从公司的这个同行业的对比来看的话，公司选择了像拓金啊、华海清科啊，还有说北方华创、中威啊等等这些作为自己的可比公司。但是从实际的产品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公司其实算是国内在这个领域的绝对的这个龙头供应商吧，本土龙头供应商，所以可能还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稀缺性吧。从可能的风险来看的话，就是公司的产品现在应用可能还没有完全去覆盖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吧，包括说7纳米等等再往上的这些先进制程可能还是在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中。那同时呢，对于一些部分先进制程的一些中等苛刻的一些工艺环节，那可能也并没有完全覆盖，所以持续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和产品研发的风险可能是最为值得关注的。那同时呢，可能在海外销售的这块时候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政治或者是贸易上的一些风险吧。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汇报的一个主要内容啊，更多的信息呢，那我们也欢迎大家会后去跟我们去做交流。那今天我的汇报就到。